不过，这是张老牌，吴志国的血书。第二天早晨，肥原起床第一件事，即把血书交给王天香，对他说：“你去通知白秘书，吃了早饭召集大家开会，让他们都看到他，并分头找每个人谈话，看他们是什么反应。”王天香闹不懂主子想耍什么鬼名堂，在他看来，出这张老牌难有作为，因为李宁玉已经知道这是一张诈牌，可能还会有反作用。飞元仔细地回忆一番，肯定地说：“我自始至终也没有跟他说吴志国是假死，他顶多是怀疑而已。”想了想又说：“再说，就算他知道也没有关系。我这不是要诈他，而是要看他究竟会怎么判断这个事情，然后还要看他有没有跟其他人说过这个事情。那么，说了又怎么样呢？
那要看他是怎么说的了。”
飞猿沉吟着：“如果他判断吴志国是真死，然后又把这些情况跟那些人去说，就说明他昨天晚上对我指证白秘书纯属瞎胡闹，
想搅浑水啊，这样你就知道他是个什么东西了。
可是如果没说呢？”“
没说就看其他人的反应啊。”
飞猿理直气壮地说：“
你想啊，
如果李宁玉就是老鬼，以前没这血书，那些人对他怀疑也不一定敢说，都是似是而非的东西。万一说错了呢，不是结下冤仇了吗？以后怎么共事呢？啊，现在有这玩意儿了，大家都敢放开说了，这便于我们搜集他的罪证。如果李宁玉不是老鬼，真正的老鬼看我们怀疑错了，心里一定高兴死了，一定会对他落井下石的。”由此可见，肥猿这张老牌心打，其中藏的名堂多着呢，可谓一箭多雕啊。由此也见，现在飞猿怀疑的目光已经分散，但希望这仅仅是黎明前的黑暗。这是第三天早上，时间已经过去整整一半。老天爷都替这些人着急，下起了沥沥细雨。王天香冒雨来到西楼，全身湿淋淋地走进白秘书的房间，好在雨不大，没有淋湿血书。他把血书交给白秘书，将要求交代一番便走。白秘书问他去哪里，有点邀请他一起与会的意思。王天香气恼地说：“我哪有这个时间呢？出了这种鸟事。”白秘书想也是，部长舍生取义，这个事情闹大了，他作为冤假错案的制造者，一定面临一系列的麻烦事。白秘书那天是看过笔记的，从笔记上看，明明是吴部长，白纸黑字错不了，怎么就错了呢？他想，一定是他们把收上去的笔记弄混了，张冠李戴了，把李宁玉混为吴部长了，真是不该呀，他替吴部长叫冤。王天香一走，白秘书即召集大家下楼开会。会从大家传看血书开始，自然开得惊惊乍乍的。金生火的反应是一连串的哎呦，他似乎被吴部长的刚烈和忠诚打动，眼睛都湿润了。对李宁玉则是一下子变得怒目相视，李宁玉则是砧板上的肉，理应心惊肉跳， 却是出奇的平静，那是因为他早见过血叔，不足为怪。他不惊不怪的样子让白秘书非常厌恶，且毫不掩饰。顾小梦的反应很另类，他不关心血叔的内容，对李宁玉没表现出什么反感，反而对吴部长的自杀提出了异议。金生华问：“
哎，难道他是自杀？”
哼，顾小梦不屑地说：“
不是自杀，当然就是他杀。”
金生华又问：“
那凶手会是什么人呢？”
天知道。
顾小梦指了指窗外，小声地说：“
我知道。”“
啊，谁呀？”“
我会告诉你的，但不是现在。”
金生火想追问，白秘书厌烦地对他挥了下手：“
大金，你别听他胡说八道。
开这个会，目的是为了看大家对这事的反应，以求证李宁玉是否跟这些人说过这个事情。从现在的情况看，李宁玉肯定没说，所以会开得很简单。除了通报情况，只说了一件事，就是对李宁玉的寝室做了调整，把他从顾小梦的房间调出来，调到吴部长原来住的房间，一个人去住。这是血叔给他的待遇，也是假戏真做的需要，是做给那些人看的。散会后，根据王天香的授意，白秘书留下李宁玉，并以一长串意味深长的冷笑开始了他按照王天香授意中的要求的盘问。白秘书说：“李宁玉，
我想你现在的心情一定很复杂。
吴部长以此证明了他的清白和对皇军的赤胆忠心，同时也言之凿凿地告诉我们，真正的共匪老鬼是你。不知你对此有何感想？”李宁玉沉默了一会儿，突然抬起头盯着白秘书说了一句：“你去问肥院长吧。”离席而去，把白秘书气得破口大骂。肥原听着白秘书的骂语和李宁玉远去的脚步声，对王天香说：“
看来他跟张司令的关系真的不错嘛，在他面前你们白秘书像个小丑啊。”
随后下来的是金生活，这回金生活神情磊落，不像前次那么沮丧，坐下来后也是有问必答，态度十分明确，李宁玉就是老鬼。金生国说：“
哎呀，真想不到啊，真想不到啊！你说我跟他共事这么多年了啊，居然是个共党分子。”哎，
白秘书说：“你敢肯定他就是老鬼吗？”
吴部长用死来指控他，这难道还值得怀疑吗？”“
嗯，那你能不能提供你的证据呢？”“
哎呀，证据嘛，多的是啊，多的是。”一下子罗列出一大堆，
却大多是空对虚，疑对玄，在肥原听来颇有落井下石的嫌疑。肥原听罢，对王天香说：“
我真不知你们张司令怎么会让这么个傻瓜蛋子掌管全军第一处呢？”“
啊，他要是老鬼，我抓了都不会有成功感的，完全是一个窝囊废嘛。”
王天香说：“是，他很窝囊，经常丢人现眼的，被老婆打的在院子里乱跑。”“
共产党培养这种人做特工，可能啊，也只能永远躲在窑洞里了。”
然后下来的是顾小梦。白秘书与顾小梦的谈话犯了个错误，把谈话的方向引导错了。白秘书说：“
你为什么说吴部长不是自杀的？”顾小梦说：“难道你没有听到他的惨叫声吗？”
你的意思是，
他是被打死的？
不会吧？
那就说明你不了解我们的王大处长和他的手下人，他们下手毒得很，打死你属于正常，不打死你才不正常呢。
王天香听了，气得切齿。说到李宁玉是不是老鬼的问题，顾小梦又是满嘴怪叹。顾小梦说，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共匪，但我希望他不是。
白秘书说，
哦，为什么？因为我喜欢他。
你喜欢他什么？
是你管得着吗？
那要看你喜欢他什么。如果你喜欢他给共匪传递情报，我们当然要管。
你可能管不了吧，
因为你自身都难保，
还管我？
笑话，
我这不是在管你吗？叫你下来你就下来了。我想走不就走了，你敢？有什么不敢的？
说着起身走人。白秘书上前阻拦，被他一把推开。
让开，好狗不挡道，
你以为你是谁？
你和我一样是老鬼的嫌疑犯。
白秘书呵呵地笑，满脸不屑。顾小梦说，
你的样子真可笑，好像大人物似的，其实不过是个小丑。
白秘书说，
你说我什么都无所谓，但我要求你还是说说李宁玉。
顾小梦说，我现在只想说你，我觉得你比李科长更可能是老鬼。
你放屁，你才放屁呢。
两个人吵得不可开交，差点打起来，好在门口的哨兵及时进来劝阻才了事。被劝开后，顾小梦嚷着要见肥原。见到肥原，他毫无顾忌，当着白秘书的面说，
肥原长，我认为白小年可能是老鬼。
顾小梦没有胡说，而是说得头头是道。
副院长可能不知道啊，其实白秘书也知道密电内容的。
金处长说，他给司令送电报时，白秘书也在场，而且是他先看了再交给司令的。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副院打断他，
你想说他也有老鬼的嫌疑是不是？
是，
顾小梦坚决地说，我们凭什么被怀疑的？就因为我们知道电报内容啊，既然他也知道，又凭什么不怀疑他呢？难道他的骨头就比我重吗？
飞远安慰他，
好了啊，这个事情不要多说了，哈哈，他的骨头肯定没你重。不瞒你说，我们曾经也在怀疑他，你看这是什么？
飞远如实告知，这屋里有窃听器，他一直在对门楼里监听白与各位的谈话。
难道李宁玉没告诉你，
我们在秘密地监视白秘书？
顾小梦茫然地摇摇头，一脸惊骇。飞渊继续说，
现在我谁也不怀疑，吴部长已经以性命作证，李宁玉就是老鬼。现在的问题是要他承认，坦白交代。
你跟李宁玉关系最好，难道就没有发现他什么？
好好想想，有些东西不想不知道，一想要吓一跳的。
顾小梦左思右想，结果左也摇头，右也摇头，最后还信誓旦旦地说，
哎，要么是他太狡猾了，
反正我无法相信这个事实。
李宁玉是老鬼，
哈，依我看呢，他对皇军是最忠诚的。
吴部长以此作证来证明他是共党，反而叫我怀疑这里面可能有诈。
话
又绕到李宁玉说的那个意思上去。飞原因此认为李宁玉一定在私下跟他这么说过，但顾小梦说得很绝对。
我可以用父亲的名誉担保，他什么也没跟我说过。
这就怪了，
飞原沉吟着，
难道是吴部长吗？
你跟我说实话，如果在吴部长和李宁玉之间让你挑一个老鬼，你挑谁？顾小梦想了想，冷不丁冒出一句，就怕吴部长不是自杀的。是什么？是王处长用刑过度，失手了，把飞渊和张司令责怪，才出此下策的。如果确实如此，顾小梦说，我倒要怀疑是白秘书。为什么？因为王处长用刑过度，一直失手夺人性命，说明吴部长一定拒不承认。进一步说，吴部长可能真的是冤枉的。谁冤枉他？只有白秘书。他在那天晚上验笔记时做了手脚。
哦，做了什么手脚？
把别人笔记换成吴部长的。
别人是谁？
就是他。
谁？
就是白秘书。可是那天晚上他没有留下笔记呀。他可以事先预备好，利用工作之便偷梁换柱。顾小梦清了清嗓子，看着飞远，你想一想，我记得那天晚上所有笔记是由他统一收缴上来的，然后交给你的，是不是？飞远回忆了一下，确实如此。可问题是，吴部长并没有死，可以死无对证，吴部长还活着，他已经承认那是他的笔记，不过是怀疑有人在假借他的笔记传递情报。就是说，顾小梦这个大胆的设想并没有实际的价值。但顾小梦没有因此放弃对白秘书的指控。他说，如果说有人在偷练吴部长的字，又练得那么像，这个人肯定不是李科长。
为什么？
因为她是女的，一个女人要练成男人的字简直太难了。最后，顾小梦对肥圆颇有点坦诚不公地说，
你在对面可能也都听到了，
每次白小年找我谈话，我都是乱说的。为什么？因为我不信任他，所以不想配合他。说真的，如果说老鬼肯定在这栋楼里，我敢说非白小年莫属。只怕老鬼不在这栋楼里。
在哪里？
飞远想不到顾小梦居然把矛头指到了张司令的身上。顾小梦一副豁出去的样子说，
俗话说，防人之心不可无，从理论上说，只要知道密电内容都有老鬼的嫌疑。张司令凭什么被排除在外？就因为他是司令吗？比他官大的人都在出卖皇军和汪主席呢。
听到这儿，飞猿像是被烫了一下，他在心里骂了句娘，起了身扶手走了。他生气呀，也许不是对顾小梦，而是对这个事情。几番折腾下来，李宁玉还是李宁玉，老鬼还是老谋深算地躲在暗处。顾小梦的提醒让老鬼变得更加变幻莫测。虽然从理智上讲他信任司令，但是从逻辑上说，顾小梦并没有说错。飞猿生气正是因为此，顾小梦的提醒逻辑上是成立的。这时候他无法回避地发现，自己竟然这么希望李宁玉就是老鬼，以致当出现不利指控他的情况时，他的心里是那么的不情愿，不开心，无端的生气，像被人出卖和抛弃似的。说真的，至此，肥圆对自己在老鬼面前的表现很不满意。他原以为随便可以结束的事情，现在非但没有结束，反而倒退了许多，仿佛时间又回到前天下午他刚来这里，一切都才开始，所有的人都在他的黑名单上，所有的事情都等着他去开展去证实，而他可以打的牌分明是越来越少了。